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六章第一节，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我们来看，首先呢，在这个十六章第一节，在开头的时候啊，它这个地方应该它有一个万物连词哈，就可以翻译成这个，就是说，接着呢，大卫他就过了这个山顶，因为我们上一次在看到这个十五章啊，37节的时候呢。三十节，大卫呢，他蒙头赤脚上橄榄山，然后呢，一面哭，跟随他的人呢，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去。然后在山顶上，大卫见到了这个亚基人户筛。到15章37节的时候呢，亚基人户筛呢就进了城，亚撒龙也进了城。也要说这个十五章第一节，他是跟他在时间上啊，他应该是跟这个。大卫他的这个朋友户筛进城那段时间是平行的。也就是说大卫在山顶上交代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开始过了这橄榄山往山下另一个方向去走。啊，这个词就表示呢他刚刚走下去一点啊，刚刚过了这个山顶，刚刚下山一点。下面注意哈，圣经说看呢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啊，来迎着去见他。大家注意这个在原文有一个看呢哈，这个中文给删掉了，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呢他实际上在强调大卫事先不知道这个事情，他毫无征兆的突然碰到了这个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所以说后边大卫的一些话，包括他说啊，你主人的财产归你了，这个是在他实际上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在紧急状况的情况下，然后他突然颁布的这个命令。而且大家注意到这个十六章第一节哈，圣经提到这个洗巴的时候强调的是他是什么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我来注意哈，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自始至终呢强调次序，在旧约的时候呢强调这个主人和仆人的次序，所以说你在后面看到大卫和这个洗巴对话的时候也是问你主人在哪里，所以说你在这里首先要思考洗巴是米非波设的仆人，他接下来所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符合这个仆人的身份啊？然后说米非波设呢，他的仆人洗巴和他已经绑好预备好的一对驴，然后呢出来迎接大卫啊。你看这个词是他在这里等着啊，然后呢他有两头驴，上面绑着一些饼啊，还有吃的还有喝的啊，说200个面饼，然后和100个葡萄饼，和100个夏天的果饼，和一皮带酒。他带着些礼物哈。第二节，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的人喝的。我们来看这个洗巴，他精心的准备这些东西，而且每一种物品呢都对应不同的人啊，有给这个家眷骑的啊，有给这个少年人跟随着吃的，还有在预备在旷野的时候啊，渴的时候疲乏的时候喝的。第三节，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 以色列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好，我们来看哈，大卫呢，实际上他关心的不是这些钱财，不是这些物品。大卫这里首先关心他所爱的啊，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在哪里？而且，大卫跟这个洗巴的对话当中呢，他仍然强调米菲波设是你的主人啊，因为他在撒母耳记下九章的时候曾经把财产赐给米菲波设，而且命令洗巴他的儿子和他的仆人要来侍奉这个米菲波设啊，而且米菲波设要在王面前一同吃饭。洗巴对王说：“看呐，他留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今日以色列家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我们要首先注意哈，事实上这个洗巴他有没有说真话？他没有，他在说瞎话啊！这个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后边的经文你就知道。而且他说的这个谎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谎话，因为亚沙龙进行了长期而周密的这种计划，等待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夺得了以色列的王位，他怎么可能把王位送给米菲波设呢？这种谎言是极其荒诞的。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低级的谎言能把大卫骗过去？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十章四节，王对洗巴说：“凡属米菲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面前蒙恩。”首先啊，我们看第四节，我们看大卫做这个决定，我们再来看看洗巴听到这个决定之后这种欣喜的态度啊。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大卫他是没有心理准备去碰到这个人的，也就意味着大卫那时候正在紧急的逃亡，他把重要的事情安排完之后，他的心已经是非常的软弱，他非常难过。也就是说大卫在一个可以说他人生的最低谷，在一个生死之间，而且这时候这个洗巴是早有准备的，无论这些物品还是他这些话都是精心准备的，而他大卫在这时候是最需要安慰和帮助的，不仅在精神上，而且也需要啊人在吃的在喝的在一些用品上对他去进行资助。所以说人在这时候呢容易被人带节奏啊，你看这个第二节，洗巴又是说给王的家眷骑的，又是给少年人吃的，连这个以后在旷野给人检罚这个葡萄酒都预备好了。而且你要注意，在之前的时候有人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变的人当中，实际上对大卫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也要说此时的大卫他非常紧张，而且他也非常痛恨这种忘恩和对他的伤害。所以说这个谎言当在这样一种特殊条件下到达他耳中的时候，大卫是难免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洗巴这个人哈，我们来看，他是一个有心机的人，他抓住了这个特殊的时机，也利用了大卫的这种软弱和疲乏。最终洗巴通过这种巧言啊，这种巧言巧语，通过诽谤他的主人，然后拿着他主人的钱财去送礼，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把大卫给说动了，然后呢成功的把这个米菲波设给抹黑了，最终趁着这个混乱的时候呢把他主人的钱财给霸占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洗巴他实际上是一个黑心的人啊。我们来看啊，王对洗巴说：“看呢，又一个看呢，凡属米菲波设的全都归你了。”注意这个词哈。大卫说：“看呢，指的是什么？钱财啊，钱财全给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愿我在你面前蒙恩，我的主，我的王啊。”我们看这个洗巴他激动的感恩戴德，你注意到洗巴这时候的口气跟前面那张啊，这个约雅谄媚这个大卫的口气一样啊，说啊、哎、我王我愿意在你面前蒙恩呀。他把什么，这个约雅把得到王的信任得到权力当做蒙恩，洗巴把什么当做蒙恩呢？把得到钱财当做蒙恩。 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喜巴用今天话来说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也听到他也聚会，他心里还是渴慕能够从耶稣那里能够得到对钱财的祝福啊。而且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说对于大卫的这个流亡，大卫陷入的这个患难当中，大卫被他儿子追杀这个事情，大卫的跟随者和米非波设的态度始终是悲痛的。你需要注意哈，你前面你看大卫的跟随者都是哭着头啊蒙着灰，然后蒙着头在那哭着上来给大卫说话，怎么都要跟着走。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二十四节，当大卫回去的时候哈，圣经说他从这个米非波设从王去的日子直到平安回来，没有修过脚，没有剃过胡须，也没有洗过衣服。所以说你看这个米非波设，我们后边会讲这个米非波设呢，他虽然是被人给陷害了，也失去了钱财，但他没有失去信心，他没有失去对大卫的忠心，他跟这些能有腿能跑的人一样，是头是这个衣服撕裂，然后头蒙灰。但是你再看看洗吧，你看到当他刻意安排好这种言语时间和财务来去迎接大卫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的悲伤，他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哀痛。你从洗巴身上和他脸上只能够看到他得到钱财之后那种窃喜。其实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你会发现十九章啊二十五到二十六二十七节的时候，大卫问米非波设，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走呢？米非波设说什么？说我是瘸腿的，我当日想背上驴去了，想跟王一块走，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王面前谗毁我啊，诽谤我。所以说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包括大卫的跟随者那披头蒙灰的，包括米非波设啊这不修胡子的，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愿意跟大卫一起走，大家明白吗？你看到这个十九章的经文上，你会发现这个米非波设他就我钱不要了，我扔了我也要跟着大卫一起走。米非波设心里想的是大卫，是上帝的受膏者啊。但是这个洗巴我们需要注意，他有没有要跟着大卫一同去流亡的这种意思？没有，他流亡了他的钱财怎么办？他实际上他是想谄媚完大卫，然后通过欺骗大卫来获得这些钱财。所以说你能够看到所有愿意跟随大卫的，所有真信的人愿意一同离开，什么也不带。但是像这个洗巴，他是想领旨之后赶快回去占财物。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洗巴哈，他里边的内心那些东西在这里，为什么讲到这个细节？因为我后边的几章当中会讲到这个米非波设的事情。而且哈，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二十八节，当大卫提到啊，你和洗巴再把这个土地均分了吧，啊，你看看米非波设的态度，米非波设怎么说呢？说，我主王既平安的回宫，就是任凭洗巴娶了都可以，那根本就不是为了钱财。所以说这个洗巴这种感恩啊，这种奉献，这种谄媚啊，完全是为了世上的东西啊。但是米非波设用今天来说呢，他是为了复活，他是为了永生，他是为了能够在天国的宴席上与上帝的所安立的受膏者一同吃饭。所以说真信徒不在乎钱财，真信徒眼里只有永生，只有天国，真信徒可以舍弃一切跟随我们的主。所以你看到这个米非波设和洗巴也是一种基督徒，你就知道人的信仰在哪里。所以说今天谈到这个事情，大家要明白为什么大卫在这个事情上是判断错误了。其实你要明白个问题，无论是在这章当中大卫宣布所有钱财归洗巴，还是到后来的时候大卫宣布你俩平分钱财， 实际上这些决定啊，弟兄姊妹，都是为了要照出一些人的内心。虽然说你看在大卫啊，他的儿子这个亚沙龙起来叛变，大卫流亡的这个事件当中，你发现把所有的人内心都照出来了啊，有站在亚沙龙那边的，有站在大卫这边，而且在站在大卫这边里面的也不全是真心的。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预备，打个比方，你去看大卫阵营这边这个约雅还有这个洗巴，那都不是完全是为了真理，那是为了私人的东西。所以说在腓立比书哈第一章十五节往后提到，有人也传基督，但是是出于嫉妒纷争啊。那一等传基督的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乃是要加增那些真门徒的捆锁的痛苦。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上帝都会任凭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弟兄姊妹，这个事情最终把人心里的东西显露出来，你是爱财还是爱慕真理，一显就露出来了。所以说啊，在每一个教会啊，我说即使在真的教会当中，也会有洗巴这样的人，奉献一点小钱财啊，那这小钱财还是来路不正得来的，为的是赚取更大的钱财和爱主的名声，这叫名利双收。第五节，大卫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我们来看这里，巴户林哈，巴户林的意思是年轻人的村庄啊，它位于橄榄山的东北边啊，位于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之间，在耶路撒冷穿过橄榄山后面向往耶利哥的那个道路上。我们来看这里，接下来呢说看呢有一个人出来，你看中文总是把这个看呢给忽略掉，实际上在这当中你看，无论是这个看呢洗巴出来了，看呢这个示美出来，都是毫无征兆的，都是表示没有预备的，突然就出来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人甚至说出自扫罗的家族，也就是说他跟大卫在利益上是有冲突的，因为扫罗的家族曾经是一个腐败的宗教利益集团啊。然后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示美，是基拉的儿子，大家注意这个示美哈，示美的意思是有名的，或者是著名的，或者说有影响力很大的这样一个意思。好，我们来看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用今天来说基督教里的名目啊，或者说很有影响力的啊，有名的人，有名的牧师，有名的信徒，名人信徒，然后开始起来攻击这个真的牧师啊，攻击上帝的受膏者，攻击大卫王，说他是基拉的儿子啊，这个基拉是一粒这个鼓励的意思。我们看到这里提到这个示美，又提到他的父亲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一点，不单这个示美，连他的父亲在其中都是有罪的。显然这个儿子的信仰是受他父亲的信仰，也代表他父亲整个家族的信仰，以及他们的家族对大卫的真实看法。为什么从前他没有敢起来骂，是因为那时候憋在心里啊，时机没有成熟，现在时机成熟了。而且这个示美，你会发现他跟他的父亲实际上在这个扫罗的家族当中，以及在这个便雅悯是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他能够煽动很多人。所以说这种人呢，在今天教会里，当教会有一定规模的时候，他作为魔鬼的这种种类，他会起来煽动这个教会的风波。借着机会说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家注意哈，原文不是说这个一面走一面骂，原文是用了两个一样的这个词， 证词表示就是出来的意思，强调他出来出来了啊，他出来了出来了啊，他出来是为了干什么？出来就是为了骂的。咒骂在原文是咒诅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前面那个喜巴呢特意准备好了要来欺骗大伟，要来谄媚大伟，而这个世美呢，他早已经准备好了，刻意准备好了为来咒诅大伟，而且连这个台词都写好了啊。弟兄们，我们知道哈，在圣经当中辱骂耶和华的受膏者是极大的罪。在今天这种像示米这种人呢，也可以理解为他对牧师进行辱骂，对牧师进行咒诅啊。彼得后书呢二章十节说，那些随从肉身啊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诽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啊。说这些人呢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诽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所以说这种攻击圣旨啊，攻击梦者的这种人呢，他最终一定会遭到审判。我们看后面经文知道，大卫虽然啊放过了这个示美，但是示美在所罗门的时候被处死，因为他的罪。而且呢弟兄姊妹，你去注意一下，示美骂大卫这段经文呢，其实跟诗篇五十五篇是有联系的。诗篇五十五篇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我也必躲避，不料是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自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所以说在教会风波当中哈，起来闹事的，起来诽谤的，一般不是外邦人，而是以色列人，而是教会内部的人。事实上你会发现哈，当大卫的这个王朝，当以色列家平静的时候，你看不到里边的罪恶，但是当亚龙这个事兴起来的时候，却意外的照出了很多人真实的嘴脸。所以说这人平时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但当教会有风波的时候呢，他里面呢积攒已久的恶就爆发出来啊。第六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我们注意圣经说拿石头砍，这个拿石头砍是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哈，这个拿石头砍在希伯来文就是实刑的意思，不是普通的拿丢石头，这个东西是一个摩西律法所规定的啊，用石头去打死一个犯罪的人，他的原文就是这个实刑啊，用石头打死人的这个执行死刑的这样一个意思。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他后面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他的意思是说啊，你是流人血的，你有罪了，然后我代表上帝，我怎么样，我要拿石头把你砸死，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你看到哈，他有这个言语上的攻击和论断，也有肉身上的这个审判啊，他要论断人，他要审判人。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种名人啊起来攻击这些真正的牧师啊，而且呢他也号召这个以色列人便雅悯人来对大卫进行审判，像他一样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往下看这个词说呢，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刚才我说的中文叫用石头砍啊，这个就是实行，这个实行后边说啊用石头啊，后边还有个石头，这是个名词，而前面有一个冠词。这个词呢它指的是宝石，或者是那个天平，那个你知道那个天平吧，天平上有那个筹码。什么意思呢？他有他自己的论据，他有他自己定罪大卫的那些他所谓的证据啊，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凭空打人，你要拿出证据来啊。这个词他可以这么去理解啊，他编造出一些证据。后边说呢，并且大卫王和所有的臣仆众民和众勇士都在王的左边和右边，接下来这人也被波及了啊，甚至说这个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啊，他们说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啊，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啊。圣经也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啊，人因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第七节，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呀，去吧去吧。我们来看这里哈， 这个第七节后边有一个去吧去吧，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它在原文也是用两个一样的词，而且用的是命令式，表示一种强调的语气，它翻译成中文可以翻译成你滚吧滚吧，就是说辱骂的意思，你走吧走吧，这样一个意思。而且呢说你这流人血的恶人，这个恶人这个词啊，在荷尔本经常被翻译成匪类啊，就是说匪类啊犬类啊，就是指没有价值的啊邪恶的人。来看第八节，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哈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好，我们来看，首先呢，这绝对是一场诬告。诗篇五十五篇第三节说，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首先呢，大家注意哈，他说这个原文的顺序和中文是不一样的。原文说这是耶和华在报应你啊，这是他开头是这么说的啊，说这是耶和华在报应你。所以说你看在很多时候，像魔鬼的差役啊，包括攻击牧师的，攻击那些真正仆人的，常常会把自己这种攻击和论断粉饰成为上帝的公义。而且吧，这个魔鬼的差役吧，他说的话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谎言，是一半真的然后掺一半假的。事实上，大卫的儿子亚哈龙起来反叛大卫，这确实是上帝在报应大卫啊。大卫呢也确实犯罪流了人的血，但是大家注意，他是在赫人乌利亚那件事上犯罪，而不是你说的对你的家族，对扫罗的家族去犯罪啊，他在混淆这个是非。后边他说啊，因为你流了扫罗全家的血，取代他做王。这里呢叫偷换概念啊。事实上，扫罗和他的全家在撒母耳记上的31章圣经说的很清楚，死于战争，或者说死于上帝的惩罚。啊，他和他的三个儿子，还有那拿兵器的，以及所有跟随他的，圣经说都一同死亡。啊，而且扫罗呢，他后来仅剩了一个儿子，就是那个伊什波设。那个伊什波设是被他自己扫罗自己的军长杀死的，也不是被大卫杀的。啊，而且呢，在撒母耳记下四章11节到12节的时候呢，大卫为这个伊什波设呢去伸张了公义。啊，然后。在撒母耳记下九章当中，大卫恩待了扫罗家唯一所剩的这个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啊，所以你看大卫对这个扫罗家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非常仁慈，都是充满这个恩典，充满上帝的这个爱去做的。但是这个示美呢却混淆是非，在这里去诬告。事实上，示美说的这话，他还跟有一段经文有关系，就是撒母耳记下的21章啊。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要杀灭他们。大卫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们当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赎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最终呢，基遍人说，现在愿将他们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最后在撒母耳记下21章9节的时候呢，说交在把扫罗这些后代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大家注意，这个撒母耳记下21章哈，它虽然这个事件在经文当中排在后面，但是我在讲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提到过，这个撒母耳记不是按这个事情发展先后顺序排的，这个21章的事情实际上发生在大卫他做王早期的时候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即便大卫把这些人交给了即便人啊，去杀死了，这也不是流人血，这是上帝的公义。 所以说你看这个世美啊，这些魔鬼之子，他说话是颠倒是非啊，一半的事实一半的虚假，然后呢把两个事情掺起来说，他把这个出于上帝的公义呢污蔑为这个流人的血。所以说你看今天这种和稀泥的人在基督教世界到处都有。而他说啊，因为你是通过作恶流血取代扫罗做王，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萨母尔曾经说了不止一次，扫罗是因为作恶被上帝废的，然后大卫呢是因为合神心意，上帝把他立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说你看这种完全是谎言啊。大家看这个萨母尔记上的十五章，你能够看到还有二十八章啊，就是在扫罗交鬼的时候萨母尔对他说的话，你都能够看到。说这个圣美说，耶和华将这国交在你儿子亚哈龙手中啊，因此看呐、啊、你在祸患中，因为你是好流人血的人啊。所以说他这个恶人说话他有推论的啊，一步加一步，最后他把这个亚哈龙的叛乱说成是上帝的旨意啊，说上帝就是通过这来惩罚他的啊。为什么呢？说因为你流人的血。所以说他混淆了上帝审判，也把一些事实给混淆了，其中呢最主要的是为他自己家族的利益啊去在这里洗地。而且呢这个流人血啊，它是复数啊，他的意思是大卫流了很多扫罗家人的血啊，这完全是诬告。第九节，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大家注意，在十六章的第九节还有十九章的二十一节，无论是这个世美来骂的时候，还是到了十九章他来吓得赶快说好话的时候，上经文都差不多，都提到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说啊，要砍下他的狗头，然后说要他辱骂耶和华受膏者，要治死他。但大卫都没有采纳这个亚比筛的意见啊，大家去要看。而且你注意哈，圣经强调说这个亚比筛啊是什么？是洗鲁雅的儿子。而且你往后边看经文的时候，大卫实际上不光说这个亚比筛，他还提到了他的哥哥约雅啊，说洗鲁雅的儿子，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你看到没有？所以说我们要去看这个事情。其实呢，我们在这里领受，你要注意一点，实际上大卫在这里已经是渐渐的在悔改当中啊，因为大卫有一段时间是迷心窍了啊。你看十四章的时候，这个约雅他为了谄媚大卫，他演了一出戏，最终呢大卫他应允了约雅这个事情，而且呢也对约雅进行了这种信任和提升。但是到了这个今天这个十六章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已经在那种罪恶当中，已经在那种人的谄媚当中，上帝让他醒了过来。所以说这时候这个洗鲁雅的儿子他再去，这明显是讨好哈，再讨好的时候大卫已经不吃这一套了。我们来看啊，他说为何容这死狗咒骂我主我王呢？让我过去拿下他的头来。事实上他只是找个机会去谄媚，你要注意啊，他找个机会去谄媚。第十节，王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家去看这个十六章二十二节，当这个大卫回来的时候啊，这个亚比筛也说过要处死他啊，但大卫呢都严厉的拒绝了，而且他反复提到洗鲁雅的儿子，实际上这个不单针对这个亚比筛，也针对他的哥哥约雅。而且大家往上看哈，说王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用一个名统称他们，叫洗鲁雅的儿子，然后呢他用的是你们。我们可以看圣经当中哈，当提到约雅和他兄弟的时候， 圣经用喜瑞的儿来形容，也要说这是大卫姐姐的儿子，和大卫是有亲戚关系的，但是大卫仍然去斥责他，而大卫总是称呼他们是喜鲁雅的儿子。在撒母耳记下三章三十九节哈，当这个亚尼尔被约雅暗杀的时候，大卫说，我虽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喜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约雅跟亚美筛从来都是绑在一块的啊。实际上到这里的时候，大卫他已经在悔改，上帝已经渐渐使他灵魂苏醒，他的判断已经是开始走向他从前那种正确的判断，所以说他已经胜过了人对他的讨好，胜过了人对他的谄媚。你要知道弟兄姊妹，这种谄媚对人来说是试探，尤其是在有人骂你的时候旁边说弄死他啊，这肯定对你是个巨大的诱惑，但是这种试探呢，只有靠着上帝才能把这个事情给抵挡住。而且大卫接下来的话更有意思，他说这个示伟骂我，你们不要是看错了，是上帝让他去骂的。因为他说你去咒骂大卫，说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啊，大卫为什么说这样说，为什么要说这个示伟骂他是出于上帝？首先我们来看啊，弟兄姊妹，这里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大家要去听哈。就是说在这里的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大卫拒绝人对他的辩护，你去看新约等同于基督拒绝了门徒拦阻他走向受难。你去看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啊。耶稣也提到过要被那恶人吐吐嘛啊，怎么样？然后彼得就拉着他劝他，主啊，你万不可如此，说这事儿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来说什么？撒旦，退到后边去吧，因为你是体贴，你是绊我脚，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说你要注意，在这里大卫对这个喜路亚的儿子这种拒绝，等同于在新约耶稣对彼得的斥责。也就是说，大卫在这里他要走向一场受难，预表着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走向人家他的逼迫、殴打、吐唾沫、扇耳光，这个事情是人所没法拦住的。而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十节当中呢，有人捉拿耶稣，彼得就拿刀把这耳朵给削掉了。耶稣说什么？收刀入鞘了，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所以说大卫在这里说这事出于神，这整个事你去看下来，他实际上是在预表耶稣，因为耶稣在新约就是这样做的。耶稣斥责那些拦阻他走向十字架、走向受难的那些门徒，因为这事必须成就。十一节，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不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我们来看啊，这里呢还是有中文少了一个字，叫看呐，从我腹中所出的我的儿子啊。大卫强调这是他亲生的，说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是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他再次强调这事儿出于神。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搞明白什么叫这事儿出于神哈。这个示伟骂人这个事情，示伟咒诅大卫啊，他辱骂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事是不是犯罪啊？是犯罪，要不要以后受刑罚？一定是要的。但是为什么说他出于神呢？这是因为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九节到十二节当中，上帝借着先知拿单责备大卫啊，说因为你犯了这罪，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你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说这事出于神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上帝要实现他的话，因为上帝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去羞辱大卫，去惩罚大卫，因为他杀了赫人乌利亚，夺了他的妻子。所以说有时候你要去理解清楚，说这个事出于神，但是呢 这个人必须要为他的罪责去负责。神可以使用一个人去做啊，上帝看为善的事情，也可以任凭使用一个恶人去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但最终都会成就上帝的预言。所以说大卫说呢，他强调他自己儿子都起来谋反，都起来攻击他，所以说外人就不奇怪。所以说你看到大卫这种平静的时候，就意味着大卫已经在渐渐走向这个认罪悔改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注意哈，大卫在这里心里明白，虽然这个示每对他来骂的全是些论断，全是些咒骂，全是些不符合事实的事情，但是大卫也明白这是上帝对他犯罪的惩罚。所以说无论是谈到这个亚沙龙叛变，还是谈到示每骂他的时候，他都说这出于神。你要明白吗？有时候他在悔改当中。所以说你看到大卫呢，在这几章当中，他的灵魂渐渐苏醒，他接受上帝的光照，接受了上帝的管教，他能够在这种恶意的诽谤当中呢去坦然面对。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大卫呢能够忍耐，绝对不是什么三字鸡汤教说的，哎呦哎呀要忍耐跟他没关系。大卫要忍耐是真的是从灵魂深处觉醒，因为上帝引他醒过来。十二节，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好，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或者耶和华他看见我的眼睛。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的眼睛肯定在流泪，眼睛肯定是哀伤的。也就是说，大卫这个人呢，他愿意上帝看到他的苦难，愿上帝看到他的冤屈，愿上帝看到他的内心的伤心和痛苦。啊，这里有个或者哈，这个或者是这个词，就是或许的意思。弟兄姊妹注意，这个或者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词相当于这个约拿书里边那个尼尼微王吩咐百姓悔改啊，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曾可知。大家懂这个意思吗？这个词的意思哈，就是表示自己啊对自己犯的罪啊感到深恶痛绝，感到自己犯的罪实在是罪孽深重，感到自己真的不配蒙到上帝的恩典，不配蒙得上帝的赦免。所以说你看大卫当他谈到认罪的时候，当他谈到自己的这种过犯的时候，当他谈到对神的这种祈愿的时候，他总是说哎，愿我在上帝面前蒙恩，或者说或者求神怜悯的啊，或者神可能怜悯我，或者神可能不怜悯我。他把这个赦免的权利和怜悯的权利交在上帝的手中。他不像今天有的人，哎，我蒙恩是应该的，我就被预定了，哎，我不蒙恩谁蒙恩呀，我就是蒙恩的，其他人都该下地狱，就我应该蒙恩。他跟这种邪教徒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时候，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他绝对知道恩典是不配的。他不会说啊，恩典是我配得的，啊，我命就这么贵，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来看，所以说你看到哈，这种谦卑，这种真正的认罪悔改，以及感到在神面前这种不配，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生死祸福交托在上帝的怜悯当中，这是大卫此时真正的一种心态啊。说呢，耶和华在下面说呢，或许神怜悯他，或许神怜悯他，然后耶和华就以福气转向我。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来弟兄看一下这里。啊，这个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来看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愿耶和华以福气来转向我啊，是这么个词啊。就这个转向的意思，就是后悔的意思。这个词呢，就是说表达了希望神为他后悔，希望神为他存留余种，为他存留性命，能够回转过来怜悯他、赦免他，使他得救。就基本是这么个意思。这个中文说因他今日咒骂我，但是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希望这个祝福，上帝的祝福能够替代示每对他的咒诅。这个原文呢 中文叫因为，我觉得你去看一下，实际上翻译成这个替代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希望这个咒诅呢变为祝福，希望上帝以祝福呢来替代来替换世美对他这种恶俗的攻击和咒诅。你看大卫始终是一种求怜悯，一种认罪啊，求神赦罪的这种心态。十三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世美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我们来看看，大家注意这句话，这句话说于是大卫和他的人继续走在那条道路上啊，这是原文哈。这个词很有意思，他首先强调他没有受到干扰，他们继续往前走，而且这个道路啊，这个词前面也有一个冠词啊，表示强调是一种特质，说他们继续行走在那条道路上。这个在今天可以去引申到我们信仰当中，就是说你不要受到这种干扰，你不要被这些诽谤去干扰，你不要被这些就你的污蔑去干扰，你继续你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聚会的这种生活，你始终不变的往前走，你始终不变的走在这条道路上。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呢？就是像大卫一样谦卑的在上帝面前认罪，不用管他们对你的诽谤啊。这首先是这个层面，另外一个大家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卫也是来预表基督的。我们从预表基督这个层面来看这卷经文。首先你看到啊，这个世美又拿石头丢又吐嘛，然后又拿石头砍又拿土扬。你看新约马可福音，他们戏弄基督，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啊，用拳头打他，拿苇子抽他，各种的羞辱。这里是不是一样？跟大卫说的是不是一样？是一样的。你往后看，但是耶稣呢仍然走向他的受难。你看在这里，大卫呢不理会这些，然后忍受着这些，渐渐走向他的受难，是实际上是预表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走上十字架。在这里不光有这个大卫，还有这些跟随者。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若人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里呢强调大卫和他跟随者走在这条受难的道路上，这也是门徒所要走的道路啊。后面说说与此同时，世美沿着他对面的山坡行走，这有个词叫并列的意思，说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丢他，又撒尘土，又扬土扬他。我们在今天注意哈，在这个时代有两种人走两条道路，一种是真牧师、真门徒、真教会，顶着羞辱，顶着这个时代对福音的逼迫，持续的走自己这种圣礼性教会啊，讲的是认罪悔改的道，讲的是在神面前寻求上帝怜悯的这种真理。另外一种是什么？也叫教会，也叫基督徒，他站在山的对面跟你并行的走另外一条道路，他一边骂你，一边咒诅你，一边拿石头丢你，一边拿土扬你。你看这条道路呢，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在上帝面前平行，一条通往永生，一条通往地狱。而且呢，前面已经说了，一边走一边咒骂啊，一边又拿石头扬。但这句话的重点呢是这个扬土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在这里用了两个一样的词儿啊，希伯来用两个一样表示强调的意思。扬土，扬和扬土。我们来看这个扬土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这个还是得看旧约圣经，看犹太人的这个信仰上的习惯。在旧约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啊，什么时候往身上扬灰啊？认罪悔改的时候，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但是记住，是往自己身上扬灰，不是让你往别人头上去扬灰。你知道扬灰什么？扬灰表示在神面前谦卑，表示自己不过是尘土，表示在上帝面前认罪。当你往别人头上扬灰的时候，你就是在侮辱这个牧师，侮辱他的信徒。你看到没有啊？在今天有两种人 一波是在传赦罪之道，传恩典的道理，另外一波就什么三字鸡汤教的，然后那律法主义的开始污蔑这些讲真道的人，这边在传道，他们在那给你扬土啊。前两天的时候看到一个更搞笑的事情，有人拿着我们的牧师啊，他辛苦写的讲章啊，他辛苦做的视频，他辛苦编辑的这个课程，然后去找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其他人给他传播，希望他得到真理。结果有人看了几眼说，求神怜悯你们，赶快撤出来吧。你看到这个问题吗？就是这蠢货他根本不看，只要和他这个什么鸡汤啊，和他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生命神学啊，和他这律法主义三字和他不符合的，他就拿回养你啊。你赶快悔改。什么叫拿土扬别人？你悔改吧，你求神怜悯吧，往人身上扬土。你看到这区别？大卫和自己的跟随者都是往自己身上扬土，但是唯独像示每这样的畜生，他是往别人身上扬，他往牧师身上扬土，往那真正的门徒身上扬土。十四节，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好，我们来看这句哈，大家注意，这句话是这样一个意思，说王啊，他到了一个地方啊，这里呢指一个特定的地方，然后王和王的百姓呢，都到了这样一个特定的地方，他这样一个意思，而说。他和跟随他的所有的百姓都疲乏了啊，这个词啊就是疲乏了。这个疲乏啊，就相当于创世纪里边说那个以扫打完猎饿昏了，就是极度的疲乏。但是后边原文没有说在那里歇息歇息，原文的意思是，然后就从那个地方重新得力。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不是说荷尔本说的什么歇息歇息，这个词是重新得力的意思。这个词指的是振作。恢复活力，重新获得能力，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它在旧约当中出现的经文，出现在出埃及记23:12，以及出埃及记31:12到31:18，往上翻一下。而且这个重新得力，它基本上它是跟安息日在一块说的。说六日你们要做工，第七日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的婢女和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在出埃及记当中翻译成舒畅啊，在出埃及记31:12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后边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你们要守安息日，六日做工，第七日守安息日啊。最后在这个31:17说，这是我与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你看到没有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卫遭受了逼迫，大卫和他跟随者被人骂，被人遭受逼迫，非常疲乏，但是你总得找一个地方重新恢复吧。圣经说的很清楚，只有在你停下来的时候，只有在你聚会的时候，在安息日的圣日的时候，你才能在基督里面叫重新得力。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与世上的人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放下一切的喧嚣，我们放下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来听主的道，来进行这种圣礼，赦罪的礼，圣餐礼。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圣道和圣礼当中呢，在这个聚会的主日当中，我们享受安息，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这里这句话实际上对今天来说，这个应用的就是一种比喻性质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天，我们在主日这天，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重新支取上帝的能力，来继续走我们人生的路程。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太苦了，我们在世界上跟人斗，我们在世界上有各样的屈辱，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的各样的罪恶和诱惑，但是当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聚会，因为只有在这里 你可以重新得力。十五节，亚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这个十五节这开头有一个哇物哈，也是表示跟前面的经文连在一块的。实际上这个十五节它的时间是撒母耳记上的这个37节，说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哈龙也进了耶路撒冷。你看到他撒母耳记下他跟那里时间上是一样的哈，但实际上是平行的，一边讲大卫这边的事，一边讲亚哈龙那边发生的事情啊，这样交替的去讲。说亚哈龙和众百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来到耶路撒冷，而且强调亚西多福跟随着他。在这里呢，仇敌已经攻占了耶路撒冷，甚至说他们人数众多，而且里边有一个极其聪明的人给他做谋士出主意。这也强调大卫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十六节，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哈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我们需要注意啊，这个户筛进亚哈龙，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间，跟亚哈龙是几乎是同一时间。大卫让他去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这个户筛就凭着信心就去了，啊。所以说，弟兄们，这里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从上帝来的信心，你没有对神的仆人那种忠心，对上帝的忠心，你不可能敢去那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在另一个层面也看到哈，当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在那个地方卸去疲乏享受安息的时候啊，今天来说在我们的基督徒在主日的聚会的时候与主同在并且享受这种安息的时候，与此同时上帝在世界上开始对我们的仇敌动手。在那个时代他把这个户筛拆过去就是要拆毁这个亚哈龙。在今天呢，上帝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聚会，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在我们人生当中，他会为我们征战。所以说这个亚基人户筛是上帝楔进仇敌心脏的一个钉子，最终你发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户筛使得亚哈龙最终是全军覆没。说啊，这个户筛呢，圣经强调他是大卫的朋友啊，亚基人户筛。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反复来对比两个阵容，来讲到两边的事情。其实你做一个对比，你可以知道，亚哈龙那边是人数众多，而且脑子非常聪明，有亚西多福；大卫这边人数稀少，只有一个亚基人户筛，而且他不怎么聪明。但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愚拙战胜那聪明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历代记上27章33节的时候有个对比，说亚西多福做王的谋士，亚基人户筛做王的陪伴，陪伴就是朋友的意思。所以说我上次讲过哈，这个户筛他绝对没有这个亚西多福这么聪明，户筛所有的只是忠心和信心，但是这是上帝看为宝贵的。所以说这个户筛他不是以谋士的身份进去的，他是以大卫朋友的身份来到仇敌这个地方。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你们要留小像蛇，驯良像鸽子啊。说他到亚哈龙那里啊，户筛对亚哈龙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好，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你千万不要把户筛对这个亚哈龙说的这话理解为谄媚和讨好，这个跟那个什么洗巴呀、约雅讨好大卫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户筛他是奉了谁的命令去的？奉了王的命令，奉了上帝的命令去的。在撒母耳记下15章34节啊，大卫说，你若回城去，就对亚哈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我现在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他没有自己添加，这他完全是大卫怎么说他怎么去做的啊，这个计策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且他执行这样的任务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信心是绝对做不了的。17节， 亚龙问护山说，这是你恩代朋友吗？为什么你不与朋友同去呢？往下看，亚龙强，他用了两个词强调，大卫不是你的朋友吗？啊，大卫是你的朋友。事实上亚龙他很自然的表示了怀疑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护山啊，最终他能够把亚龙的这里边给破坏掉，并不是靠的是计谋啊，他靠的是上帝的话语，他不是靠着计谋。你觉得如果作为计谋的话，这能骗过亚龙？那是不可能的。十八节，户筛对亚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与他同住。这个十八节实际上是照着大卫说的，你若回城去，对亚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啊，是忠实照着这句话去说的。十九节，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这个是照着大卫说的，这个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所以说这个户筛他无论说什么，他都是忠实的去把大卫的话去复述一遍啊。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哈，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用那种属世界的道德，或者是你觉得啊说谎了，这你千万不要这个东西去看待这个事情。户筛所做的这事情，你用世界上这种战略和谋略聪明人的角度，没有任何的高明之处。弟兄姊妹，这种话你拿出去骗人能过关吗？那是不可能的。那户筛他也不是擅长说瞎话的人，他说瞎话说的也不像。但这个事儿最终能过关的，是因为这事儿出于上帝。在十五章三十一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便于愚拙。”十五章三十四节，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十一章十四节，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要降祸于亚沙龙。所以说哈，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上帝怎么让大卫胜过亚沙龙？大卫人少，亚龙人多，亚龙那边有聪明的谋士，大卫这边没有。上帝啊，弟兄们，在这个时代，他让我们胜过仇敌的方式，不是让我们变得跟仇敌一样聪明，你要记住，而是让我们变得有信心，照着他的话去做，照着他的话去信，最终摧毁仇敌的不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我们说话有多巧妙，那是因为上帝的能力。所以说你要去看这里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对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上次讲过，我这次再强调一下，无论是在这里这个户筛对亚龙说的这些话，还是在那个约书亚记当中啊，拉合对这个耶利哥的差役说的话，还有出埃及记当中希伯来的收生婆对法老说的话，你千万不要以这种谎言，或者以你那种道德主义的那种瑕疵去看。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事件当中，你千万不要理解错了思路，你不要说啊通过一个谎言骗他，不是的。在这些事件当中，你需要注意到实际上神给我们个启示，就是说上帝拯救我们，上帝通过人来做事情，上帝所使用的人是有缺陷的，是被造的，甚至是有罪的人，上帝使用的不是完人。你千万不要指望着像我们这样的人能把这些工作能够做得尽善尽美，没有一点瑕疵，那是不可能的。但总体原则上你是信，你不是作恶，你乃是在神国做正当的事情。所以说你圣经非常有意思，圣经里边就是列出这样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件，所以说就绊倒那些律法主义，那些在道德上抠字眼的人，他永远不会明白这些事情，除非有一天他谦卑下来。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他的子民。二十节，亚龙对亚西多夫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好，我们来看，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亚龙已经占据了耶路撒冷，他已经大权在握，以色列人除了少数跟着大卫走，其他基本上归顺了他。 他实际上他在这里，他要问问这些谋士，我接下来该怎么干？他指的是怎么处理他跟大卫的事情。啊，二一节，亚西多福对亚哈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的手就更刚强。”这也是这样说的哈。亚西多福对亚哈龙说：“你要临到你父亲那些妃嫔。”这个临到指的是进入女子的帐篷，就是跟女子同房的意思。而且哈，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好，中文说你可以与他亲近，这句话好像在商量啊，但原文用的是命令语气，就是说你必须做这个事情，你只有做这个事情你才能强大啊。你看到这个亚龙啊，实际上是找这些谋士商量，但是亚西多福的态度非常强硬啊，我后面会讲，说这些女子呢就是他留下来看守皇宫的啊，他当时有十个妃嫔啊，说这样做呢，以色列人就会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啊。这个在创世纪翻译成使自己有了臭名啊，使自己憎恶。说凡跟从你的人，他的手就变得更坚强。这个坚强啊，这个词在和本翻译成刚硬啊，神使发了刚硬，就这么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坚决。我们来看，实际上大家注意哈。亚西多福实际上比亚哈龙在这个事上更强硬，为什么？因为他恨大卫，他对大卫有很深的意见。你去看十七章第一节哈，这个亚西多福后边又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我今夜就起身追大卫啊，说趁他手软疲乏，我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都逃叛，我就单杀王一人。”你看到没有？他不单让亚龙这么做，他还想把大卫杀了。所以说实际上大家要注意哈，这个亚西多福虽然是亚龙请来的谋士，但是他骨子里边比亚龙还要恨大卫。他在刻意的去鼓励这个亚龙跟大卫公开决裂，就你把你父亲的那些老婆都睡了，然后这就等同于这个过去就是说你把这个先王留下的妃子都给收了。啊，什么意思？就是逼着以色列人公开站队呀，站队伍，让以色列人不再留后路，因为毕竟都是弟兄，毕竟从前跟过大卫，一旦做了这个事儿，就没有回头的路了。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谈一下这个亚西多福。其实这个亚西多福他一直对大卫有意见，有一种不正常的意见。所以说弟兄们注意哈，就是说当在教会的时候，你心里不要怀着对牧者的那种意见和成见，这种东西一旦在你心里扎下，有一天当有风波的时候，魔鬼会把你这种成见利用起来，最终会使你走上一条反叛的道路，一条不归的道路。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亚西多福被选中做这个事，因为上帝知道他心里这种积怨已经很深了，你对这个受膏者这么深的积怨，那好，就让你去做这个事情吧。所以说这种成见是必须要除掉的啊，尤其对牧师这种成见，有什么事情说开就好，这种事情是不可以的。22节，于是人为亚哈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哈龙就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这亚哈龙真这么干了，一般人是不敢那么干的。你看那个亚多尼亚，他想把这个大卫的那个有一个服侍他的一个童女啊，亚比莎给招过来，他也是隐晦的，非常隐藏的说，他没敢那么说。但亚龙真敢这么干。这事呢，首先应验了上帝借着先知拿单所说的话啊：“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啊。”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上帝这么说，上帝也确实这么做了。所以说这里呢，这事首先出于上帝，另外呢，这事也照出很多人的内心。 弟兄们，你要注意哈，压沙龙他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行淫哈，也不是为了享受肉体的快乐，暗内是贪恋美色，但是压沙龙他贪的不是这些，他贪的是更大的权力啊。所以说你看压沙龙他要的，包括他在城门口跟人天天亲嘴啊，包括他在这个皇宫顶上跟着他父亲的妃嫔睡觉，他要的是效果，要的是这个事情在媒体上发起的这种反响。你看这个人，他不惜公开在人面前和人睡觉，这个人他实际上他没有一点底线，就是为了宣告这个王权是我的。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压沙龙这个人是非常可怕的，他如此可怕，如此无底线，他又碰到一个超级恨大卫的谋士，最后两个人一拍即合，就做出了这种事情。但是呢，也从另一个方面借着这个事情呢，成就了上帝对大卫的惩罚。二十三节，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哈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好，我们来看这最后一节，大家注意听啊。在这里啊，说那时候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啊，就是那些日子，好像人求问神的话一样啊，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哈。说亚西多福的所有主意都是这样，无论是他给曾经给大卫出的，还是今天啊过去给大卫出的，或者说今天给亚哈龙出的，都是很有智慧，就是说看起来像什么，像人从神那里求来的一样。首先我们来看，英总妹，你要去好好理解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首先表明哈，亚西多福这种超过常人的智慧，首先并不出于他自己，无论是他过去为大卫出谋划策的时候做正事的时候，还是他现在给亚哈龙出谋划策做恶事的时候，他用的所有的智慧都是上帝给他的，你要明白啊。也就是说过去呢，上帝用这个智慧给他，让他服侍大卫，到这一天上帝还给他这些智慧，与任凭他作恶，然后呢，实际上是为了应验这个先知见拿单所说的话。所以说弟兄们，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人身上的才能也好，智慧也好，包括人的容貌啊，你的一切的那种能力也好，这些东西都是中性的，但重点是给谁用。人的这些所有的才能，无论你会说会干，你人生当中咱泛指一切的东西，就一切正面的那些才能，其实要谨慎的使用。因为啊，当你的信仰在上帝那里的时候，你一心为着神的国，你一心相信上帝的时候，这种才能反而会成为你的教会的祝福。但是当你有私欲的时候，你反叛教会，反叛牧者，你拿这个来和教会和牧者对着干的时候，你这种智慧就成为毁灭你的一个通道，最终不单不能让你得救，还能让你灭亡。所以说今天你看到教会当中，我主要谈教会里的事，有很多人他是有才很有聪明的，但是不一定是用到正当说的，用错了一定会让自己灭亡。有的人拿着恩赐拿着聪明，最终去作恶。所以说首先你要注意，这个亚西多福这个人，他脑子里边出的这些主意，不管是从前这些好主意，还是后来这些馊主意，他用的都是从上帝那来的，来的上帝给他的恩典。但是你会发现，到了这个十六章结尾二十三节这里的时候，上帝已经把它用完了啊，已经结束了。所以说这里画了一个句号，说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哈龙出的主意都是这样，都是好像从神那来的一样。但是 OK 停了，为什么？你看撒母耳记下十七章一节哈，他说你给我一万两千人，我去把大卫杀了。往上看，后来这个亚哈龙和以色列长老都以为美， 啊，确实是主意出的挺好。但是亚龙怎么就突然间把护筛招过来说，我们听听护筛说什么？护筛说这主意不好啊，这预谋不善，最后他的这个计谋被否掉了。因为实际上十四节说的很清楚，上帝就让这个以色列人和这个亚龙就迷惑，就不用他的好主意，最终要降祸于亚沙龙。十一章二十三节，当亚西多夫看到他被抛弃的时候，他骑着驴回去自杀了。所以说这个亚西多夫的结局最终与犹大一样，他卖了大卫，最终他也被魔鬼抛弃了，他自杀了。耶稣卖了，不是犹大卖了耶稣，最终被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抛弃，说你自己担罪吧，然后回去吊死了。所以说你看到这些人，他都是在教会有影响力的人，他也并不缺乏智慧，但是他最终他的结局很惨。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才能啊，你最次你身上也有可以为教会用的，也可以为上帝用的，但是你的这种才能，上帝给你的这些恩赐，你一定要在教会当中做正当的事情，你不要用它来拆水教会，你不要用它来勾搭别人，你不要用它来为自己的私欲所用。人为上帝使用自己的那些东西，无论多无论少，将来能得赏赐，能得到祝福，但人为私欲而运用上帝给的才能和智慧去对抗教会，去对抗牧者，去在教会和教区捣乱，最终一定会被上帝抛弃。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亚西多夫哈，他是两段人生，从前是为神国征战，后边一段是跟神国对着干，把自己卖身于魔鬼，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亚西多夫到这里，他人生的这个引号使命就结束了，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说弟兄们，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要从他这个人生的这个不同阶段来去反省信仰。有些人从前是作恶的，但最后回转，把自己一生献给上帝，给教会做神国的器皿。但有的人从前在教会当中是做善事的，后来却做了恶事。圣经说，如果这样的人，他从前所行的善，他的义不被纪念。所以说我们啊，你去今天我们看这个二十四，今天看这个十六章的时候哈，你看到哈，实际上上帝通过大卫啊，通过对大卫的惩罚，通过要应验他的话语这个事情，最终也照出了很多人的内心啊，把这洗巴能照出来，把忠心的人照出来，把里边存有恶心存有私欲的人也照出来啊，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接下来的胜利，求你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